大家晚上好哈，七点半，周日，又是齐老师给大家答疑的时间。
齐老师好，魏师兄好，我有个小问题问一下，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
能听到，你说吧，然后那个声音有点小，稍微，齐老师有人提问了啊，您听一下。
现听不到啊，
有点小，能听到。您说吧，没事。
听到你的声音，你声音不大。
声音不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能听到，能听，你讲吧，你讲吧，能听到。
你讲吧，你讲吧。
好的，我现在就是先做加坐的时候啊，譬如说我上午打了这个四印，我下午加的是二印。如果说我还有精力，我再加一第三坐，就是换四印是吧？那
对，
那就是在就说二印我连着打换四印就不需要前面
换不换也没关系，
那就说二印可以连打四个小时是吧？
别这么说话，
那
是说俩小时换印换不换没关系，这样说话。
哦，我不是我理解。
别说可以什么什么，没有没有说可以，不说可以连四个小时，不说这个话。
假如说我想换这个。
不是想换，按规定是应该换的。
按规定，譬如说我是二印啊，我按规定第三座它是可以要换四印的，就说
应该是这样，但是不换也行，不换没关系，就这个。
我现在就老师，我现在问的就是换四印的时候，我连着打要不要渡仪轨？就是说还是就不用念前面的仪轨了，就直接。
这个在座上换印都不要仪轨。
连着就不用仪轨了啊。好的，我就这个事情问一下。好，谢谢啊，没问题了。
哎，其他师兄看有没有问题？
这个里头可能有误，认为那个就是不是说桌上啊，看打坐一轨是必须的，缺了一轨是不应该的，不是这回事，不要一轨都可以，什么时候不要一轨都可以。
对，一轨是后来有的。
好的，老师。
您早先修那会儿都没有一轨。
一开始哪有一轨？都没有一轨。
但是现在有了，我觉得还是有一轨好一点。那个
对啊，有一轨好一些，所以这要一轨了。一直不要也可以，什么时候不要都可以。这个一轨不是必须的。
好的。
白师兄，您开麦了，跟老师打招呼提问吧。
齐老师，师兄们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是最近刚刚修，才修到十几座。刚开始呢，打的时候就是还有前面，就是不昏沉，我还能我还有段时间就是默念金刚尺，然后今天早上我发现金刚尺不行了，就是刚刚上座我就发现金刚尺一次它就有点昏沉，我就一开始就是用那个声音送出声音来对着这个昏沉，一直到结束两个小时我几乎都是出声念的。我这种是怎么回事？我昨天晚上也睡得还比以前睡的觉还多呢，怎么会这样子？
老人有一段开示，我跟你念头一句，我看你知道。我说的是坐上妄念打不动了，这一段开示你知道吗？
妄念倒没有，我就是发现我如果
我说老人有一段开示，第一句话是妄念打不动了，说的是坐上的事，不是说你的妄念打，老人开示里有这个话，妄念打不动了，你不知道老人有这段开示。
没有没有，我以前都没
念
都没
听，你听得清了啊？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持不动了，手印不打不散，可以放下咒语，刚才录听。
但是我怕我进，
我再给您念，
我进。好，
你别急着我念。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持不动了，手印不打不散，可以放下咒语，刚才录听。再念一遍。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持不动了，手印不倒不散，可以放下咒语，安然如。
明白了，我就怕我进入昏沉，因为我都不知道啥叫如定。
昏沉睡着了，入定没睡着，睡着了手印就散了，入定没睡着，手印不会散。
我手印我都是不会散的。还有就是齐老师，就是中间的话，中间就是。接手印接到后面手很痛很痛，可不可以松开，然后再马上打上去，马上接上去？
就像这些事应该说不可以。但是呢有时候可能免不了。
很痛很痛啊，
那也不能说可以。 那也不能说可以。
哦，就是尽量忍是吧？
没有那么尽量，就是不可以。啥时候都不能说可以，
哦、
可能有时候免不了。那也不能说可以。
然后我听到以前师兄们问嘛，就是中间他们的手印倒掉了，又重新接上去。我倒是从来都没有自己倒过。
那个不是这么说话的，那是发现错误立即纠正，那这么说话的。
啊、
那不是错误吗？发现错误立即纠正，这么说话的。
啊，
就
是自己
松开了。发现了就应该纠正，不应该让他认他错。
啊。如果是自己松开的话，那就属于错误了的，不应该这样，对吧？
这
是知法犯法，
我不可以。
哦哦哦，好的好的，我明白了，谢谢老师指点，谢谢师兄们啊。
一般散手印这个事儿啊，说重了就说有些师兄会这样问，哎，他那种心态很好，我给你描述这种心态，他会这么问。他说、哎，老师，我这个有一座手印突然散了，我是不是再打一段比较合适？你能体会他这个心态吗？
再打一段。
再打一座。
哦。
你能体会他这个心态吗？
再打一座，等于说重新开始了是吧？
对，他就认为这一座其实是不算的，但是我们会跟他说、哎，不用，你下次发现错误立即纠正。但是从来没有说允许主动散印，说歇一会儿让手不疼再结上，这个是大忌、
嗯、
咱们新中心所有要求都是祖师定制的、
哦、
有些确实是可商量的、
哦、
有些是不能商量的，尤其是说手疼散印然后一会儿不疼我再结上、
嗯、
你那算主动下座了、
嗯、哦啊，
听说换腿这个事儿，其实一般的 说的都是我们就是说不允许换腿，但是后半句会归一个、嗯、啊，没有几个人敢说，哎，他没动过。但是散手印这个事儿，说主动我要散一下手印，手太疼了，我一会儿歇一会儿再结上。老人的说法一般都是说，
嗯、
哎呀，痛则消胀，你忍一忍。
嗯，哦，好的，因为我这个开始，原因老人那个师傅们的开始我都看得很少，刚刚开始嘛，没看不了那么多，
嗯、
就想问一下，嗯。
嗯嗯
对，嗯，好，那我知道了，
嗯
好，那我知道了，嗯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老师啊，谢谢师兄们，
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谢谢老师就行，
嗯，好，那我关麦了，
那个齐老师你好，师兄你好，
啊，你好，
就是刚才说那个什么仪轨不用是哪个仪轨啊？我也没太听清楚，刚才那个。
你说啥是仪轨啊？你给我说啥是仪轨？
就仪轨就是我们上座前不是那么咕噜边那么那个要念好几遍，那个是要的、
啊。就这不错，这不是必须的。
对，
不是必须要的。
啊，这个是必须要的是吧？
不是必须的。
啊？
不是必须的。
那我每次上座都要念啊，我们以前都是这样。
不是必须就等于不允许念了，当然要念了，但不是必须的呀。
对的，我一直以为都必须要念，念是念七遍，三到七遍，然后还有南无圆圆，那个根本上是圆圆啊，那个然后后面还有好几个那个。
哎，
好吧，好吧。
教师说的听你听到了吧，武师兄，就是第一个他
不
是必须的。
明明白白是叫人念的，他现在他的理解就是我说不是必须的，他的理解为不允许念，他理解成这个。
嗯嗯嗯。
咋会不允许念呢？谁教你念呢？不是教会你念呢？咋会不允许念呢？
嗯，
对啊对啊对啊，我觉得我是说必须要，我以为是必须要。
对对啥呀？你想错了，哪不允许过你念呢？啥时候不允许过呀？
没有没有，我
必须的就是不允许念吗？
我说的是必须要念的吧，上座前这样。
不是必须，哎呀，咋说不明白了？是这样，
谁说不允许念了？
我没说。
不是必须的就不念了。
啊，
武师兄，那个佛心经的，咱们新中心法的佛心经原文看到过没？
原文
你就说直接说看到没看到过。
没看
好，你说没看到过，那我跟你讲、啊。
但是我上座
的与佛心经原文是没有这个仪轨的。这个仪轨呢，一开始在齐老师他们那一代初很早修心中心法的人也没有。我估计二组和大禹祖师他们那会儿也没有。但是后来呢，学人就是因为自打近代嘛，就是前面要有发愿文，这就是仪轨嘛，所以发愿文愿祖生四盖智慧这些。南无咕噜贝提耶，这是密法的一些传统。然后呢，修下座以后还要有什么回向文，再发愿，然后愿此生速快智慧成佛。这些不是说佛心经本来就有的，佛心经说的最核心的，祖师也定制按这个按佛的要求定制了。怎么定制的？日持千遍，得满千日。所谓日持千遍，就是每天两个小时，给你规定10到12遍速度，必然会够。1000遍咒语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得满千日，所以说叫千座啊，1000天啊，加上大禹祖师定制这个规则，叫也就是两轮，也就是1100天，所以它都是有佛经依据的。唯一没有佛经依据的就是说前边的发愿文和后边那个什么文，但是没有依据吗？佛也主张佛子要发菩提心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。虽然在佛心经没有具体的一个依据，但是在整个佛法环境里边它也是有的。所以这里边师兄你要说是必须的吗？必须是每座10到12遍两个小时啊，这个是必须的。然后修1000天这是不必须，这是佛定制的。至于说咱们那个仪轨，你比如说咱们跟老人学习，跟大禹祖师二祖学习修的心中心法，那这个仪轨是这样的。那如果说心中心法是全世界是整个虚空法界好多种大家都能修，那大家都能修的话，那不一定是非得是这个仪轨。所以说在从啰嗦来讲，就我这么啰嗦来讲，就告诉你它可以有但不是必须的。这两句话都得说出言了，它可以有但不是必须，就是可以有你后面还可以念，但你不要说原来佛经就是这么定制的，不是。我这样说的够不够明白？
我听清楚了。对。
好。
还以为必须要念那个仪轨，
不是必须要念，但可以念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
师兄好，老师好，我想问一个事情。
你要不老师跟老师再打招呼，哎。
好，你讲吧，你讲吧。
不是，我这两天有点疑惑，从昨天开始，我觉得很奇怪，那个黄布啊，不是套在上面，我们把那个前面的仪轨念完了，开始。接应的时候我们要套上那个以黄布，它这两天那个黄布无缘无故它会滑落。
你弄个袋子，弄个袋子形状它就不滑落了。或者袖筒的形状，当时宽松的大袖两端的差异。
那个黄布本来就是它是套下来的嘛。
你听说两天说嘛，常师兄。
你用黄布做个大袖筒。我说你用黄布做个大袖，从两个那俩手搁两边那个插进去那样套，它快会滑落了，它不会了吧？
那时候打百日的时候也不会，像这样这段时间都没，就是昨天开始。
你咋不听老师说呢？老师告诉你方法了。
我说用黄布做
个
大袖筒、你是没听到吗？我说用黄布做个大袖筒，你听到没有啊？我说用黄布做个大袖筒，你听见没有啊？
听到了。
听到了还有问题吗？你做了
没
有？没
问题。
你当然你现在没做，你就去做一个试试，看看还会不会。
手印没打，手印没打，就是这个。
你看看谁说你手印倒不倒了？我说你做个大手
印，
你不是说黄布滑落吗？怎么又手印倒了？你说这样。
手印没倒，就是黄布滑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
我不告诉你做个大袖筒吗？它还会滑落呢？不正说这个滑落的事呢？你倒是这个，你没听到吧？不说话了。
你别直接走啊，白师兄，你上来。周口这个师兄，朱师兄等一下。常德师兄，你听我问你，老师跟你说的做个大黄布，你有没有样子？你要没有样子，我给你提供一个。你见过没见过办公室的 A4 纸啊？
A4 纸。这个大黄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行。
跟 A4 纸大小它绝对不会滑落，因为我就是用的大桶子。结好印，头念仪轨之前往腿上一支棱，结好印啪往里一插，起来。因为我知道外边使那种黄布，它是一个盖头，它容易掉， 而我是这种是一个桶子，黄桶子，我往这一插一支棱起来它不会掉，它是一个桶子，等于一个口袋。
你说的是个袋子。
对，一个袋子套在你手上它怎么会掉。
袋子套上，我说的是个桶子，两边插，桶子俩头两边插进去，我说的这样的。它不更掉下来了。
啊，对对啊，他说的桶子那两边插进去，那更保险。我用的是袋子，
这两种都可以。
嗯，我那个袋子从来没掉过。
谢谢。嗯嗯，好好，我是觉得以前都没发生这个事，我这两天感觉到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老师，
哎、
谢谢师兄。
哎，好，梁师兄你稍等一下，那个梁师兄你稍等，那排下队，赵师兄你先问。
哎，齐老师好，师兄好。
您好。
哦。哎，我问一下，那叫，那我看有那，有的写的是那叫，打开本来以后，那叫有他们有闭关的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
什么？打开本来以后怎么？
闭关。
没有听说过闭关。你见老人开示里有闭关的事吗？没有听说过闭关。
我记得看过老人开示，有一回说师兄们找他去，说他也闭关了，好像有个词儿。说是原因老人也闭关了，有一个视频我记得。
他叫你闭关了吗？老人自己闭不闭关你别关心，他让你闭关了吗？老人干什
么？不是，我前一段看一个一个是那个徐振鲁那大居士。
那你就去问徐振鲁老师啊。
他已经去世了。
他可能有传人，没有弟子吧，有传人吧。
哦，
我是
看的。那我不知道。哦，那行，老师，那我明白了。
他要是有传人，你就问徐老师的传人的。
哦，我认为你老师知道这个事了。
我没有，我是跟我跟徐振鲁的师兄弟，我不是徐振鲁的传人，
我知道。我知道你是元音老人的传人，我知道，我说知道这个事嘛，
对对对，
我说这个意思。
徐振鲁这个人我知道，是我们的师兄弟啊，他这个事儿
不是我说闭关的这个事儿，
这我不知道。闭关的事儿、
哦，那明白了，谢谢老师，我明白了。
闭关那个事儿，其实齐老师，我想跟您聊一下这个问题。其实我看老人的这个书和二祖那会儿，您跟我讲说二祖在对于打气要求方面，我觉得是有一些体会的。比如说二组说打气啊不要超过两个气，后来到三组这儿呢，就到老人这儿呢，老人求说觉得还是力量不够啊，啊行吧再加一个气，再不许多了啊，不许超过三个气。其实以这种事面对的心态来讲，可能就金钟心法就不太支持闭关。
对，不支持闭关专修，不支持这个。
对对，而且还有案例啊，您记得吗？咱们不是你们说您见过一个闭关的人吗？他效果也不太好，所以说
对呀、啊，闭关的没见啥好效果，有闭关的呀、啊，有。
对对对，
但没见啥好效果，也没见他的见地好到哪儿。
就说什么，齐老师，阿育祖师和二祖、三祖，我觉得他们已经把这个心中心法到底是怎么样修，对于咱们汉地人或者现代人来讲怎么修，已经制定比较完美了。他如果说没有提闭关的事，三位祖师应该就是说不提倡这个事儿，或者这个不重要，哎。对于心中心法来说，别的修法可以闭关吗？对不对？你根据其他祖师要求呗。
那另作别论。
他
说的是六经一宙心中心法老人所传，这个
对，
这个没有提倡闭关。
对，咱们别的法门或别人老师教法，咱就不管。
那是另说了，别的法门另说了。
嗯嗯，那个湖北杨师兄，稍等行不行？咱排着队呢。
我认为是那些闭关是出习气了，呵呵，行了，齐老师，我没问题了，谢谢啊。
闭关跟出习气联系到一块，你是根据啥证？
你先别着急走，赵师兄。
出习气难道是闭关能出吗？出习气是在市场斗得过才能出，闭关能出习气吗？
哦、
什么认识的？
我感觉能出境呢。
就是因为闭关不能出习气，才不提倡闭关了。
哦。
你为什么认为这能啊？
我理解的，我理解错了。出
奇迹只有在实践中，在事上斗得过，这样才能出奇。
嗯，行，那齐老师我明白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师兄。
嗯，一种是闭关，二是躲到深山里边，都不利于出奇迹。
哦，出不了奇迹，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出奇。
对，说现在白话就是你 在家里边忙家庭，在工作上忙工作，在人际关系上忙，这种才好出习气。因为你没有接触外界事物和人，你就怎么发现习气啊？你谈何而处啊？你把自己躲起来，躲到深山洞里边闭关，那肯定没有事儿，什么习气也不好犯出来。嗯，行，下一个那个谁？
犯住了，没机会犯住了。
对对，下一个是那叫刚才有一个叫什么杨，来您来吧，跟老师打招呼问。
好的，齐老师你好。
你好。
师兄好，就是我关于老人的一个问答集里面有个问答，里面的有个不是太理解，不是很清晰，想请老师给我开示一下。就是问答集里面的第85问，就是那个不忘是本来，就那个问者是说不忘是本来，就是要在觉知上用功，做事时知是本性的妙用，无事时灵知觉性并不增减少，自然就随时间因缘而成大道了吗？老人回答说，不对，古人云淡尽凡情别无甚解，你时时只在灵知性上，就是有所助着，须不着一切相，随缘起用才是，灵知觉性亦不可着，在觉知上用功是更大的错。我就是在这个在觉知上用功是更大的错，这个话我理解的还不是很透彻，我想请老师开示一下这个。
说在觉知上用功是正路，不是更大的错，在他那儿他那种心态是更大的错。别执着老师说这个话了。在你现在这种情况下，在觉知上用功是正应该的，不是更大的错。老师说给他听的，不是说给你听的。
就是看问题要对应那个问的问题，当下是回答的，但是我们是在用功上面。
老人回答他就是根据问者的情况啊。你问老人，老人回答一定适合你，他问老人回答适合他。
所以我就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就在觉知上用功更大的是更大的错，我就一下
子。在他那就是这样的。你别考虑了，在你这就应该在觉知上用功。
好的好的，谢谢老师，那我明白了，谢谢。
您可以提问了。怎么称呼来的？
是不是我呀？
您来吧，您就说话吧就可以，对对，您可以说。
齐老师好，各位师兄晚上
好。
我就是跟您汇报下我现在的情况吧。我现在还是在别座之内。在修第四印，第二轮的第四印了，就是我现在是在坐上的时候呢，妄念呢还是多，脑袋有时候脑袋跟着妄念跑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对，先说这一个问题，不管多少，不去操心他多少，不去关心他跑不跑，都不管这个事，只管持咒，只管一个事持咒，别的一概不管啊。我说这个你能听明白不能？
那清楚清楚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有时候我在最近在这个最近这几天，有时候在坐上的时候，都是打坐的时候，有时候老是爱那个上半身，这个是上半身老是爱出汗，是怎么搞？怎么回事嘞？
是不是热呀？现在是夏天，是不是热呀？要是热，那你只好找个凉爽。你比如
就是说意思是。有时把那个打坐的时候，把那个腿打到上半身不打，我不可以。
你说啥
呀？啊，上面说，他说盖那个盖头，把腿包好暖就可以了。上身夏天不盖行不行？不披东西，上身不盖东西。
他说是光身子啊，
不是光身子，不也穿一件？
都不光身子，穿背心也，就是穿个短袖也不光身。
嗯，
一般都不光身子。
我是不打那个不打等心，下半你把那个腿上打点等心，上半身不打的话，
你别光说这个，你别说这个，你把装空调的房间里，空调别照着人吹，在那装空调的房间里就没这问题了。
就上身不打东西可不可以啊？
我告诉你了，装空调的房间里，还有你说这事了。
我当翻译，你别着急，齐老师，来我跟你说，杨师兄，你听不明白齐老师说的意思吗？你问他，你问齐老师说下腿边腿你盖一下，上身不盖行不行？老师怎么回复你的？说 何止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在空调房修都可以，但是你上身别光膀子，你最少穿个半袖，能不能听明白？
哦，听到了。
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夏天一般因为我在市区上班，所以都是租房子，都是有空调，只不过呢空调比如说往西吹，你就在空调底下根底下躲着那个风，只是享受那个凉感，但不要吹那个凉风，能不能听明白？
我没有开空调，就是
哎呀，说的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何止说不大东西，开空调都可以，但是呢要躲一下，也不要光膀子。
开空调光膀子，就是说意思问你搭不搭东西，不搭东西也可以就行了。
你自己冷热不懂调节吗？
我就知道，我就问一下呗。
嗯，我们说的够细了吧？
不是，我都听不懂他说的话呀。他说的不搭东西是不是光膀子？
哎呀，穿衣服就是说上身不搭的，不搭那个啥那个，你像那种不是腿也要搭呗，上半身也要搭东西啊。现在夏天都好热，有老爱出汗
的。
就是、
我说你说话我听不懂，我问你我咋就听懂了？你说的不搭东西是不是光膀子？这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你说的不搭东西是不是光膀子？
不是的，我咋可能光膀子？
不搭东西并不是光膀子，你看他不说话了。
不是的，
我都没听懂他说的啥。我没听懂你说的不搭东西啥意思啊？我理解不搭东西就是光膀子，我的理解不对你也行啊，你这样说话也行啊，你的理解不对，我说的不搭东西并不是光膀子，我就懂了。你都不直接回答我的话。
你稍等，肖老师，我来沟通。杨师兄，你说那个不搭东西是不是不多余盖一件？
对，就是这种意思
啊。老师他说的不多余盖一件，上身不盖一件，穿个半袖行不行？
你说的我也听不懂，你说的我也听不懂，啥叫不多余盖一件啊？
就是穿个半袖，不往上多盖一件了。
他为啥不说穿个半袖？我认为他说的不搭东西，就是连个半袖也不穿，我就这么理解的。啊，穿半袖算搭东西不可以吗？我认为他说穿个半袖，那就是搭过东西了，搭了个半袖嘛。所以我听不懂。
我说的意思是，为什么老爱这两天最近最爱出老爱这个上半身那个头上爱出汗，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？不是说意思说的我不知道能忍，是说意思是不是身体上出了问题？我问你的意思这个意思。
他说的啥？
他说担心出汗是身体出问题。
他不是穿太多了吗？我理解为他穿太多了。
我也理解为上身盖东西了，太厚了。
对呀、啊，我就这样理解，要不然咋会出汗？
大爷，是盖东西了以后不盖了，就是不盖了，不盖了就那这个问题就不说了吧，就说意思，我现在是说这个坐下的问题，坐下这个关照，好了，不提起来的是每天那个不及时，有时候就是力度达不到，就这种，就是坐下关照力量达不到。
什么叫力量达不到啊？都不用力量啊，斜肌用力啊。犯忌讳，用力量犯忌讳，轻松自然的哪用力量？怎么了？我还没听懂他说的啥。
是这样，师兄，你要不多描述一点？你说力量达不到是什么意思？是不会关照吗？还是关照的每天的次数又很少啊？能发现往念的时候很少啊？是哪种情况？
就是关照的次数很少，有时候提不起来，就是力量达不到，提不起来这个关照力度。
说提不起来，提不起来，我能听懂。你说力量达不到，我就听不懂了。啥叫力量达不到啊？都不用力量，还用达到？关照是轻松自然的，不用力量啊。
也许是我们刚刚开始修，多少很多问题，我也不知道咋问，说不好。
说不好，我没听懂，主要是说不好能听懂也行，说不好我听没听懂。你跟他交流交流，班主，你跟他交流交流。
好嘞，好嘞。是这样的，师兄，你要是说能发现吗？你也只是发现次数少，这是警觉性可能是差一点。我先问一下，你现在修多少座了呀？
在别座之内吧。
百座之内，第一轮、第二轮、第四印是不是？
就是。
哎，那是这样，你先慢慢的，不要着急，因为前面呢，你修的座数少，就是是这样，慢慢的，随着你修的座数越多，你能看到的往年的次数呢也会增加。然后你看到往年次数增加之后呢，再牵扯说如何关照。现在你先放轻松，现在对于你说的关照呢，就是第一点，你呢把但凡把什么事看得很重要， 就能发现自己又在就是较真儿，或者能发现自己又在很在意某些东西的时候，试着去不在意。我这么说能不能明白？我举个例子，你说身体出汗是不是有问题？如果你怕有问题，就去看大夫。但如果看完大夫还不放心，这个就是你该关照，关照什么？自己是不是过度在意身体了？或者说后面暂时不跟你提关照太多细节，因为你还在两轮之内。你先就是把什么事看烦看得太重了，先随着看着轻松，仅此而已。后面进入签座之后，咱们再聊说怎么关照。你也可以现在就开始看老人的《如何关照》这本书，好不好？
好的。
嗯嗯，记得啊，你自己要能发现自己有那种比如说特别贪嗔痴啊那种烦恼出现啊，比如说很在意什么啊，特别担忧什么，这个时候你要能发现。而不是说自己越在意什么越顺着来，自己越担忧什么越给自己加强一个我这么担忧是有理由的啊。然后呢先这样，等后面再说。哎，我看到往年说次数能每天能断多少次啊，啊每天能做多少吧，不跟往年跑这些事儿，因为现在你刚两轮，第二轮刚开始嘛。哎，所以说呢不着急，后面进入签座以后你再上线咱们再聊啊。
好的。
嗯嗯。
啊，谢谢啊。
哎，没事。你把这个，你要没有那个谁，没有那个什么那个老人那个如何关照，一会儿光泉师兄会发一下，你看看，你保存一下，保存在手机里面，不要再下次再找别人要，没事的翻一翻。哎，下去了他，行吧。哎，
喂林师兄好。就是我刚刚前面听了，不是我提了，你就问了那个问题啊，就是加坐以后就连着坐要不要吃那个异鬼哦。就是另外一个师兄，五师兄就有个问题，就我现在就听了一个尾巴，我刚刚有失去了，我就想我，因为我正好今天在看那个佛心经这个经文呢，有一段啊，有一段是这个佛陀啊，他就说了，有他说我阿难阿难，我此心咒，但行慈悲。他前面就提了一个但行慈悲，日持千遍，得满千日，福利自成啊，这是等等很长这段经文啊。那后面呢有解释，就是说很多还有不少人就说这段经文其实被最易被误解的经文，不少人呢就断章取义，只取其中16个字，日持千遍，得满千日，福利自成，所作自成。然后他其实说佛的意思是，首先他说了三句，一是菩提心，菩提心为因，二是悲为根本，然后三是方便为究竟。所以说日持千遍，得满千日，正是一个三巧方便，是正行。所以说日持千遍之外，它是变形，是究竟，不能只要正行，不要变形。所以说就说，所以修持佛心中心法，日持千遍，变性慈悲，才是如理如法的行持。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就是后人家的，说是后人家的这个异鬼啊，我觉得就是包括回向文应该是就是符合这个佛陀的这个原文的经的。我就是这个看到这个文章就跟师兄老师这里说一下这个事。
哦，齐老师他是表达个观点。嗯。
我还没听懂了。哎，你说他的观点，我刚才没听懂。
他是对于咱们心中心法啊，后面不是有一个发愿的仪轨吗？南无咕噜杯后面有一个祈请啊，然后后面最后修完咱们下座的时候，又有一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句话。他觉得这个前边这个发愿文和祈请文和后边这个回向文呢特别好，特别如法，然后呢跟佛心经，佛说那个在佛心经的一些这个经文吧很契合。然后他表达一下自己观点，他也不是问题，是这样。
那是老人所传，他咋回不去？当然
对，老人看过的。嗯
嗯，这个前后异鬼是老人所传的，老人传的，不是后人编出来的。
哦，说这个异鬼就要加上，是的。
老人所传，前后异鬼是老人所传，你下啥结论呢？就要加上，你下这种结论干啥？我说的是老人所传，不是我们，不是后人就编造。
哎，为您师兄在吗？
哎，师兄您说。
哎，对，为您师兄我说一下，然后我如果老师听不懂你再帮我解释。我那个每天是白天打坐，然后我昨天晚上9:50上的坐，然后我就连上了，打到2:10， 也就是说12点以前打完了昨天的，然后又打到2点10分，就一下连下来了，我就不想打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下午又做了一做，我就没有定表，我就想多坐会儿，结果下坐之后差个几分钟，没到俩小时，我就想问，现在有点疲劳，就觉得不想再打了。嗯，
今天俩小时不是早上都打过了？
你不是凌晨做过了吗？
做过了已经。
明白明白，但是那个凌晨那个是跟昨天那个连起来的，中间没有多，没有。
你不是说俩小时还多了？
啊，对对对，俩小时多，但是就是连起来了。
那昨天俩小时少啊？昨天俩小时不是也多吗？
对，但是我就是。
那不是两天都有了？
师兄，你不纠结了？
好嘞，我就问一下。嗯，
对，但是有一点啊，可以算你就是，比如说后面再有急事儿，可以就这种说，哎。我提前凌晨把第二天座给修了，但是呢，你下午打这座，比如说不够两小时这个，你比如说凌晨如果没修这座，你说问这座算不算？抱歉，一定是不算。
嗯，没问。
您如果说那座已经修，凌晨那座修完了，这一座就是当练习了吧，当持咒了，然后呢，你算不算一座？不管它算不算了，但是非要较真说算吗？不算，因为你不够两小时。但是呢，你今天没断座啊，因为已经是你做了嘛。嗯，
明白，
不纠结了。但是如果下次刘师兄你出现那种，比如说凌晨没做，下午做一座，就差几分钟，你可别跟我说魏师兄现在我太疲惫，这话我听不了。你别希望我说刘师兄你不做也没事，这话我肯定不会说的。你就是踏实的那个累劲儿，你也得再做一座，因为你甭管差几分钟，他就是差。
明白明白，这个不会的，是的。
行行，好嘞，没事，那别纠结了，没事。
明白。
你凌晨，因为你凌晨做了。
就是魏师兄，我不是纠结，我就感觉这样吧，就挺不好的。在哪儿，你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今天凌晨做了，对吧，那我今天这做不打，我明天那做假如是九点多打的时候，这中间快隔了48小时，就隔得有点久。
管间隔，只管不得隔日不休，不管间隔多少小时。
哦，明白明白，师傅。
嗯，实际上刘师兄你这么说呢，我就想提醒一下，咱们正修行还是说关照这些呢，比如说中秋间隔6个小时、12个小时或24小时或者加多少座，就这么说吧，你不管是间隔多少小时，如果说一天就算加座4个小时、加座6个小时的，算不算加座？算不算用功？当然算啊，肯定是用功精进那系列的。但是如果下座放野马不关照，哎呀，那顶多是助行功夫做得好，刀磨得很快，就这么说吧，刀磨得很快。
明白明白，谢谢提醒。
其他师兄刚才是不是还有想提问的？现在可以上来了，刚才咱们人有点多，现在师兄可以排队上来了，或者我这儿去有问题没有？啊，聊天区没有问题。看着大家还有没有想上麦的，可以上麦再接着问呢。啊，
那个老师，秦老师您好，师兄您好。
您好。
就秦老师，那个我们仪轨前面那几，就南无阿弥陀佛那个那几个，那是都是佛菩萨的名字是？
老人所传。
老人所传。
那是四皈依咒语。
那不是佛的名字。
这是皈依咒语，要是说汉语意思是这样，皈依金刚上师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这就是这个是皈依。
我还以为是几位佛菩萨的名字。
南无不露贝就是皈依金刚上师，南无不达雅就是南无佛陀耶，皈依佛，南无达尔玛雅那是南无达摩耶，那就是皈依法，南无僧伽雅那就南无僧伽耶，那就皈依僧。
好的好的，谢谢啊。谢谢。
现在都把那个僧伽都念成僧伽了，在古代就是僧伽呀，那个字不念伽，现在念伽。语音呢、啊，语音发生变化，那么僧伽呀，那就那样念，那就我们现在念的是南无僧伽耶，其实那就是在古代就是读作那么僧伽呀。
就佛经有几种不翻，五师兄就是有几种原意是不能解释不尽意的就不翻，咱们就是念原音就好，他有梵音的音就是尊重他最原始音就好，那是从2600年前传下来的。
原始的
听中心。对。因为齐老师这个我在修心中心之前也修密法嘛，前面就是这么读的，那么 Gurube， 那么 Buddhaya， 那么达尔玛呀，那么僧伽呀，
但就是那么僧伽呀，不是僧伽呀，就是僧伽呀。
那么僧伽呀，然后呢？
老师，我还有个问题，
你说呀？
就是说那《金刚》里面说后五百岁。哎，齐老师，
听到了，后五百岁怎么了？
那后五百岁是末法不是一万年吗？是哪？
不是，我跟你这样讲，这个是这样是说，五百年是后五百岁指的第五个五百年，这个后五百岁是咋回事啊？是这个佛法是先说正法相法末，正法一千年。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，正法一千年，前五百岁解脱坚固，后五百岁禅定坚固，相法五千年，前五百岁是多闻坚固，后五百岁是四塔坚固，到了末法过了五百年了，现在末法一万年过了五百年了，还有九千五百年末法。过了这五百年，说末法里头是什么啊？是斗争坚固。这么说的，说是后五百岁，后五百岁就是指的现在末法这五百年。现在，
我还以为是那个一万岁里面最后五百年的，不是那一万年里面最后。
后五百岁就是五个五百岁最后一个，一共五个五百岁嘛，正法两个五百岁，相法两个五百岁。这现在有末法也过去五百岁了，这五个五百岁最后这一个就是现在。
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聊天去那个谁刘振利说方言就变味儿了，你放心刘师兄，方言变味儿咒语它音不会差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咒语呢一般情况下是口耳相传。什么叫口耳相传？咒秘法像咱们是宽泛一些，没那么一。不像藏地那样，藏地有它的特色，叫六耳不同传。什么叫六耳不同传？一个人长两个耳朵，就是有第三个人是不传秘法的，他们有这种规矩。也就是说秘法传承他指望口耳相传，就是不是通过文字记载，比如说佛当时说了什么咒语，或者文殊菩萨说了什么咒语，传的什么法，普贤菩萨传的什么法，后人知道之后交给他的徒弟，他的徒弟他说给他的徒弟，都是口耳相传，而不是通过文字记载。而且呢，你去跟那个南方，比如说温州人，咱们有温州的师兄，你让他读一读心中心咒，你会发现没什么差异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方言会变味，咒语也会变味，不会的。
那个师兄，你刚才说这个咒语的事，但我听到一个案例说，有个老太太念那个六字大明咒，她音念错了，她也也有效果。那个是什么情况呢？她不是念那个
那个是啊，那个不是那个主那个公案，主要突出的不是说咒音的问题，突出的是什么呀？信心的问题，他怀疑了。
我听南老师说，他说不在于咒语，在于心诚不诚，心诚则灵。
他怀疑了，他后面他不怀疑了，别人说呢，跟他只是试探一下，他心里又放心了，就没事了。实际上这个人啊，按咱们的说法就是自己脚跟还是不稳的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说你要这么非得扯到咒音，那好吧，有一个佛下边有个大弟子，他不是靠持咒，他也不会念佛，什么都不会，是扫地的，就会念扫把，佛就说念扫把吧，也能成就的。
对，那个周什么叫周什么盘我都忘
记。就是这个，但是那个老太太读嗡玛尼贝贝牛那个是信心问题，那个咱们不讨论他到底读音问题，他是后来怀疑了，别人一跟他说就怀疑了，后来说哎，我是逗你的，我是试探你的，没事你还那么念就可以，他一下就
简单的说吧，简单的，他可以你不可以，你念我把你背没油一定不可以，你敢试试不敢，一定不行。他行你去研究他干什么，
你就还是嗡嘛呢呗咪哄。其他师兄看有没有提问的。
喂，齐老师好。
你好，
师兄好。 齐老师啊，我前段时间当过摆座，前段时间我还用断或者凛然一绝，这几天怎么企业里出了一点小问题，这个断就用不上去了。
那事上透不过，那你企业出问题就不行了，你看看事上透不过，那才应该努力修行了啊，精进修行吧，你事上还透不过。
断了，昨天一天断不了，今天呢好一点，今天呢经常能断了，昨天一天就断不下来，这还是
只有你自己努力，谁也帮不上你的忙，就像你，没法替你断。
还是坐上持咒，下面再接着断吧，是不是这样，齐老师？
当然是了，这个不错的啊，当然是了。还能不是吗？
好的，明白，齐老师，谢谢。
还有师兄要问不？
师父好。
您好。
师兄好。我有个问题，我在那个老人的问答集上看过，但是我刚才想找原文没有找到，我说一下，不知道就是行不行啊？不行，我下次再找原文。但是我之前也听您也讲过。就是说那个习气发动一次弱一次，那个是什么原理？就是我之前其实也听您讲，
因为你修行了吧？你修行了，他不是出习气吗？他没出完，他总出来一点啊，所以发动一次弱一次，总是出来一点，他就弱一次。
这是从修行的角度，就是我现在我因为我还在一直往前走着。一直在往前修行，往前在坚持修行，是修行的力量增加，还是说习气发动一次？
修行的力量增加。
哦，好的，那我知道了，师傅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兄，我关麦。
哎，好，关麦吧。这个问题，山东的韩问，齐老师好。我今天是千座的168座，快200座了，还没有定座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请老师开示。
那是定座，他说还没有啥。还没有啥。
韩师兄，你这个还没有定座是怎么回事？
定座咋回事呢？
什么叫定座？
定座呀，定座哪个字啊？
入定的定。
啊，定座，啥叫定座呀？我
等他继续补充吧，韩师兄，你补充一下啥是定坐？入定啊，老师补充了，还没有入定，他说签数168座还没有入定，
实际上是不可能的，他不过他不认为那是入定，他认为的入定是很深的定，他咋可能不入定啊？咋做都会入定，但是他不认为那是入定，因为他浅。他认为是审慎的定，他的定可能这么认为的，咋可能入定啊？只要你打坐，肯定会入定。不过你不认为那是入定，他定浅呢、啊？一开始打坐也不可能入很深的定啊。
韩师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做别就是你，齐老师说没有否认你没入过定，应该是入过，但是你自己没发觉。但是你也别在，
比方他认为是我的心清净了，我这么长时间我直播一会儿就过短了，他不知道那是入定，他也不认为那是入定，咋可能不入定？
其实有些时候，老师我师兄们线下我们聊不爱不爱跟他们说定的事儿，一时万一他该琢磨了，他坐上，哎，我现在入没入定？我现在没有妄念是咒语，只是咒语是不是定？哎，我这个一坐过得很快，是不是定？哎，我这种是什么定？
定是没有妄念就是入定嘛。
其实
那还有别的定啊。
其实齐老师是这样的，定境分很多种。我为什么不愿意跟大家说？因为说完以后，他坐上琢磨啊、哦，我现在入定了。他突然他就记着你跟他说哪个是定，他记着以后呢，他说他到那种像状态了，他会在他心里有一个妄念坐上啊，我现在入定了。就是反正你还不说，你别管他定不定了，因为定境很复杂的，大家不要追求这个定的事了。
说简单也很简单，心不乱为定。
嗯，
啥是入定啊？心不乱就是入定。
你琢磨一下，你看你这个事在石头上，你就反来覆去想，哎，我现在有没有网念，我是不是入定啊？这就坏事了。
没有网念就是心不乱，心不乱就是入定。
嗯，那个韩兄说听到了，哎，你就琢磨这事儿吧。其实无论你定与不定都不关紧要，你只要这做好只管持咒，一定会定，我告诉你。但是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后面我还要跟一句，不管他定不定，咱们不追求那个定，其实怎么可能不入嘛？那修着修着都会有各种层次的浅定、深定，慢慢一点点往上加。但是跟你去剖析那个什么情况下是定，什么情况下不是，对你有什么帮助啊？无非是害你，害你什么？害你桌上琢磨自己，哎，我现在定没定？没有，巴拉巴拉持咒了，反而哎，我是不是住了魏师兄说的哪层定？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坑了你了。所以座上咱们不要管别的，你也不管入不入定，咱们就只管持咒啊。赵师兄，你接着说吧，跟齐老师打招呼吧。
齐老师好，我还有个问题。
啊，你好。
哎，如果你有几说的念头来了是断，还是念头来了不随念转，转时成智啊？这两个方法都可以，还是怎么选择呢？
都是一个事儿，不是两种方法。断就是转时成智，一回事儿。
念头来了，不跟他走，哦，
断
就是断的，
心就没了吗？一断，
哦，
不说话了。
但是我知道我是这么理解，我是这么理解，齐老师，不跟他走，不跟他走，他妄念是走他的，我跟不跟他走，跟是断。
那不正是跟他走啊？你这个解释，你的解释不对，你说的正是跟他走。
不让他相续，
断了他就不跟他走，断了他跟啥走啊？
不让他相续。
我的理解就是，他这个念头不跟他走，让他念头走他的，我让他不跟就是。
正好，你这就是跟他走啊。
我说这个概念，我说这个概念。
那我说的是实际修行，是实修，不说概念，说实修。
师兄也是师兄，不让他相续，就别让他继续往下想了。
他不正在这继续往下
想。哦，
你那个说法是什么呀，赵师兄？他想他的，我不跟他跑，你都在明明继续往下想了，还没跟他跑，你在
正跑着嘞。
对，
我说是用哪个方法吗？
用，
你哪说方法了？
想了，
你就没说方法，你说的你正跟他跑了。
哦。行，好嘞，我明白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师兄。
嗯，有问题，老师有问题我给您读哈。
好吧。
嗯，齐老师，我想问一个所有修行人都会遇到的现实问题。修行人命中后神识尚未离体，修行人定力越深神识会走得越晚，而命中后不能马上翻身体的，否则会如龟去壳、鱼去鳞，疼痛难忍而生起嗔心，一世修行会毁于一旦。而我们国家目前政策是人死后24小时内就马上上报殡仪馆，这个事情我们该如何避免呢？
我也没有办法，你说这个我能理解，你没办法我也没办法。
嗯，金师兄，你看这个老师的回复你听到没？你就这个事儿呢，实际上是现在怎么说呢，社会大众呢已经形成这个共识了。嗯，说实在的，嗯，没有办法。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大舅走了，我亲大舅，我呢也是及时到现场了啊，给撒了金刚砂等等。然后呢，你这烧得多快不？上午人走的，下午三点就烧了。这
现在就这样干的呀，火葬场就这样干的，你啥办法？
对，而且呢，你这种事儿呢，不是我至亲。什么叫至亲？你不是我父母，我没法阻拦说他什么时候烧，我只能说，哎，咱们有什么方便给他用一用。实际上呢，嗯。你也不用过度的把这块看得特别重啊，你也不用过度把它看得特别重。咱们呢 也不是说心中修，你要是修心中心法的金师兄，咱们也不是指望临终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啊，咱们不是那种说就怎么说临终去做抉择或临终一定要怎么样的那种，咱们是在你极生就是克期取证啊，你生前的时候是你在身体尚好的时候，是你在你身强体壮的时候啊，是你是就是要解决这个事儿，而不是说到临终的时候一定是把它看得特别重啊，所以不用特别担心这个事儿。这个事儿呢，说实在的，要是说担心，谁可能更需要注重一点？终生念佛的，尤其是临终助念那会儿的，他自己本身要比较担心的啊，这种呢可能是相比于更棘手一点，不用特别的在意这个事儿的。说白了就是，哎呀，你死就死了，还在于那个身体什么时候烧。我只能现在跟你说这句话，但是你说这个问题是存在的。你比如我大舅，就前几个月，上午十点走的，下午三点就烧了。嗯，而且呢，他的亲属啊，很忌讳这些事儿。我是要求最后看一眼的，他们还疑问说你这个当外甥的干嘛非得要看一眼。你像跟他更亲的人都没说跟他看一眼，直接就想推走就烧了的。其实我是找机会撒金刚砂。然后呢，我记得当时是从那个哪儿病房推出来，往那个殡仪馆车上推的时候，我特意往边上凑，他们就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说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害怕。然后我还帮他把那手弄回去，其实我是趁机撒金刚砂。他们也看着我那个行为了，但是他们可能看起来比较古怪，但是他们又比较害怕。又发现我不害怕，所以他也不好意思问我在干什么，就这样。实际上，这些至亲的人就这个事儿也是比较忌讳，他也害怕，他愿意躲远远的，他都不敢碰他。没事了啊，没事，这是插曲，就是说我们能做什么做什么，剩下的就是说你要是修真心法的，不用特别，咱们不是特别在意那个临终时的事儿哈。
魏师兄好。
哎，您好。
哎，老师好。那个，
您好。
啊，我随着您这问题问一句，就是您这个临终前，就是临终后撒这个这个金刚砂还用咒语吗？
大光明咒。
哦，大光明咒就可以了。
哦。
然后送着大光明咒，然后再撒金刚砂，是不是这意思？
对对对。
哎，好嘞，老师，我明白了。
我您念一个问题啊，吉老师。屈师兄问老师，我之前打坐时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腰疼躺下休了，他问有事儿吗？可能就想问这样行不行。
那当然是不能这样，要睡了也不会有啥事。
就是、
不会有啥事，但是不应该这样。
屈师兄，听到老师说没啊？以后别这样了啊。嗯，他说听到了，谢谢老师。好嘞，那个下一个问题看大家有没有，还剩九分钟，有点不安。你也别不安了，过去就过去了，知非即改，知非即舍，发现错误立即纠正，下次就别这样了，去看看大夫，做做按摩，做做理疗啊，去看看大夫，治疗治疗。你腰疼甭说打坐了，你怎么都不舒服啊。打坐这个事儿呢，一般什么情况下才跟他说能躺着休一会儿？这个人做完手术了啊，说就是坐不起来，一坐起来刀口会裂，我严重到这种情况啊，他说不想断坐，那休吧。不，咱们平时有个腰疼、屁股痛、腿痛、手痛，哎，这个开不了这个方面门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也不算你断坐啊，咱也不提断坐的事，屈师兄，你就是后面啊，赶紧去治疗治疗，想想办法啊，缓解一下腰痛，然后别再躺下了。他说还有一个问题，老人说一念断处，回光一照，当下见性啊。所以明心见性没有难处，一肯肯定哦，那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佛性，那就是我们无上福报啊。关键字它有一个冒号，回光一照 啊，不是双，不是引号，关键字回光一照引号，然后佛性没有内外，内我理解，这个外怎么理解？老人这段话只说内没说外，
说内了，那个外还不知道啊，哎，奇怪了，内你能理解，外为什么不能理解啊？我听听咋回事了，
我也不明白。其实我，你要说内外，你内也不理解，
知道他是外啊，是咋回事
啊？那你要这么着，你说你光理解小不理解大，你没有、
啊、
没有大哪儿的小啊？
是啊是啊是啊，对啊，是啊是这回事啊。
你只可能有只存在小不存在大吗？你说你现在你跟我说魏师兄，我只理解小不理解大，那我都听懵了。你都明白小怎么回事，肯定是有大的存在你才理解小，你然后现在跟我说只理解小不理解大，就跟你这个内外没区别。
不知道外咋会知道内啊，太奇怪了。
嗯，一共咱们几个人分苹果，你挑了一个最大的，然后你特别自己来一句啊，我不在意大小。不可能，你放心，你都理解内，不可能不理解外。见性有深浅，见性深浅说的是那个小悟无数次啊，大悟呢可能是不那么多，说的是这些。
有深浅。
对对，还有就是说知见可能是在某个层次，有这种说法的。这说是见性深浅，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吧，金师兄。老人在楞严经提一段公案，就是有一个徒弟，不是有一个师傅带徒弟去看楞严经，然后呢，就是看到说，有一段徒弟不懂，问师傅说那个佛说，我若暗指海印放光，这段是咋回事？然后师傅说这个佛多事，佛该吃30磅，然后你就这说一段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当时徒弟的见解是在不能说他没有悟，他是有一点出悟的。但是他层次呢还是就像你说那个深浅，他可能不够深。然后呢他师父怎么开示的说，然后他就说哎呀那个佛为有什么错误啊，该吃吗，该揍。然后他师父就说要暗指作墨。然后他哎呀你要这么说呢老师师父我就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有点那不心安，因为我一旦起心啊，我就是这个念头啊各种稀里古赖的事儿就来了。哎呀让他师父说哎呀意识海印放光。你看他不是也是在让他慢慢的去算是有这个着萃吗，着萃同时吗，就师父徒弟描述自己的心境，描述自己的悟出，然后呢师父再给他继续往下开解。见性这个知见呢和悟出是有深浅的。
齐老师。
哦你好。
齐老师好，师兄好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几天我已经打坐了400多座了，这几天上座的时候前半个小时左右持咒，心总是很慌很紧张，后面慢慢的轻松持咒了。这个我有些时候持咒都听不清楚，还有就是下座有些时候关照还得力，有时候就是就发现妄念都跑了才知道。因为
问题呢、
这个、问题我就是
现象没有说问题。
我就是不知我因为我哎我听说话很紧张。就是我就是有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。
什么情况？你修行时间久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别急躁，修行久久就能解决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要真正不适合打坐修行的话，就修不用打坐的法门，比如念佛求往生，不用打坐也能念。
肯定我要修，就是不是说那个3500座就要见心吗？我现在就是心里头有点着急。所以说
越着急，3500座越着急越见不了，3500座也见不了。你为啥见不了？因为你着急。越着急见不了。
就是、有些时候听到一些师兄都说，他们又怎么爆炸了，又怎么开悟了，问我有什么感觉。我肯有时肯我还是有几次，但是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？反正我就是上座持咒，上座管他什么事，就是持咒，下座观照。
我说你开悟，你信不信？
我不信。
你说我说你开悟，你也应该不信。你是哪种心态吗？你自己不明白啊？你是那种开悟的心态吗？
不是。
就是啊，所以我说你开悟了，你信吗？这是啥问题啊？连问题都不是。
就是还有有些时候下那个下座之后，有些时候心里突然就是好像是放种子一样，心里很难受，要过好一阵子，又才反过来。
就我说啊，你干脆不要修这种法门了，换法门吧。比如念佛求往生，非常适合你，这最好了。别管这些闲事的。
我肯定要修。因为平时问问题的时间很少，我一提问的心里很紧张。
对，师傅，我插一句，这师兄他肯定是要修的，就是因为他平时可能不怎么问问题，然后你看他说话也有点紧张，表达的可能不是那么清楚。他是修的。
那你别跟我聊了，我都误会你的思想了。
嗯嗯。
你们聊一聊，可能对你有帮助。你跟他聊，好吧？
啊，那等着私下等着我再问问你的情况，到时候再帮你换一种问法啊。
哎，好，
嗯，好
嘞。哎，有一个问题还没读呢，金师兄说，我对见性的理解分为四个次第啊，这个他不是问题，齐老师，但是咱们就读一下吧，他也没有问号，他没有问题，他说他对见性的理解有四个次第，第一个，读经书理上懂啊，括号礼物。第二个，经禅师点拨或童真见性。第三个，老人所证的大地平尘，虚空粉碎，本性朗朗现前。第四个，山河大地宇宙人生，皆是佛性显现。好，
他说的是啥呀？不以他说的为准，以老人所说为准。
嗯。
关于明心见性，是以老人所说为准，不以他说的为准。
嗯嗯嗯，是这，大家还有问题没有？现在还可以接着提。然后那个胡师兄又开麦了，胡师兄您跟老师打招呼。
刚才我们学的那个问题能再放一放吗？
那个清谈那个是不是？嗯，
对。
哦，师兄们给他往上倒一倒，是哪一个篇？
啊，不是去感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哦，那您跟老师说吧。
就是140，不是去感觉这个我还看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。
现在即使歇一下，也总是那种当时的寥寥分明的感觉，仿佛而已，这可怎么办？老师回答他，歇即菩提，感觉属于受因。仰山，伪山同对仰山说，啊，就是弟子没入阴界，啊，先说这前半句是吧？就说首先呢，佛在那个楞严经呢说过五十因魔，他五十因魔呢说的方方面面比较细，你呢可以参考。第二个呢，这里说呢就是说一般特指，比如说你在座上坐下，哎老师我在座上的时候，哎头皮总是过电发麻，一上座就这样，尤其是过一小时之后，我一下座就没事了。我这是虚构的问题啊，师兄，不师兄。但是这种问题多多少少的是某些师兄会出现，他就特别在意这个感觉。这是不好的感觉，有的好的感觉呢，舒服的感觉他还会享受，实际上都属于受阴的一种。但受阴属不属于阴呢？属于呀，它重要吗？它不重要。但是呢，它是会发生各种奇奇怪的事，就每个人跟每个人会不同，但每个人的每个阶段又会不同，但这些通通不重要。
啊，明白。下一个呢？
在无事时可以让清净一念不生，并待在那个境界里一会儿感觉，然后老师说哈哈，感觉记不得。其实那个一念不生有什么可感觉的？它也没有味道啊，你感觉它干嘛？
啊，对，
本来是一念不生的，
对，
本来是一念不生的，然后硬在那儿凹一种体会，凹一种想法。哎，我感觉现在是一念不生的。其实又提往念了，这个问题跟下边能连接起来，下边那个那求师兄放一下。你看就这个。 就最后一句就行，这是断掉网念了吗？其实是换个网念的内容而已，他在应念波声那做文章呢，我感觉体会体会。然后呢，
看看前面那个问题是怎么问的，最后这一问啊，对，
我断掉网念以后这相对空白期，这跟你一样，上边就可以用这个答案说他那是断掉网念了吗？他在那做文章，他在一念不成那做文章，所以老师说他哎，感觉记不得，你有什么可待在那儿？那个地方没有落脚处。
嗯，对，他这个体会等于也又是本身就是一个妄念了。
嗯，就是没，就是这样吧。一念不生呢，其实没有什么可体会的。一念不生呢，如果你修一段时间法之后，有实修的经历，上座的经历，比如说修清净法，很快就会发生。但是它没有什么让你去感受的，说跟你说个感受，让你体会体会，不是那样。它是很淡的，但是呢，就像比如说咱们喝一杯白开水一样，它没有什么味道。但是呢，你要特意去，比如说咂摸这个白开水，非得说出个味道来，那已经变味了。
对，
就是打比喻。
他说这个体会能够感觉的这个就是自己，他就是感觉的就是自己的那个自信，是不是？
不是，就是你现在这么想的话，这么说吧，师兄，那个一念不生呢，如果您上座以后通过实修就知道它是咋回事，然后呢它没有什么能让你描绘的或者能让你感觉到的。它不是一种说理解我怎么要把那一念不生给描绘出来，不是那种，它不是一段文思。那如果有文思，有描述，有感觉，有体会，在那做文章，恰巧不是一念不生，是念念从生。我这么说您能听明白吗？
这个看体会自己的存在，体会能够感觉的这个就是自己，这等于是又是换了个妄念。
师兄，你得做好了以后，咱俩再继续说话。
好，好吧。好，谢谢。
对，你现在就是没上座呢，我继续跟您说，只是徒增您的这些，这个叫什么？思绪，没有任何帮助，不好意思啊。齐老师，今天没问题了，您辛苦了，早点休息。
好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好。
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嗯。